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约伯对他朋友比勒达最后的一段回应了，然后呢，约伯的三位朋友就沉默下来，没有讲话，留下约伯跟神独自对话。所以呢，在往后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一同思想约伯的独白，当中呢包括了好几个部分的，就是约伯对不敬虔者的感叹，他论智慧，他对自己过去还有今天光景的感慨，他宣告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无辜等等的这些的部分。而在约伯的独白里呢，我们可以再一次深入去思想约伯的为人，他的言行，以及呢他所思所想的一些信仰重点。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约伯的第一段的独白吧。这一段呢是关乎他对不敬虔者的感叹的。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现在请翻到约伯记的第27章。我们先看呢约伯记27章1到23节。请你呢留心经文的内容，现在呢也可以听我把经文读出。经文这样说的，27章第1节开始，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于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作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挂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嗤声，使他离开本处。刚才我们所看27章的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两大段落哈。首先呢，开始的几节就是1到7节，约伯呢好像在法庭宣誓一样，他说呢要指着永生的神来起誓，他再一次申诉自己的无辜。约伯坚决地说，倘若他只余一口气，他仍然要这样为自己辩护到底的。约伯说他从来没有说非义不义之言，或者是说诡诈之语，意思是无论是虚假或者虚谎的话，他一句都没有讲过。约伯坚持自己说，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他自己的良心呢也从来没有责备他的。但约伯就断然的指责他的朋友了，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约伯甚至认为他的朋友好像敌人来攻击他， 约伯在这一段经文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信息呢，就是表达了他内心的景况。约伯对自己详细的检讨当中呢，十分肯定的说，连他的良心都没有责备自己，所以他要坚持自己是正直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也曾经说过，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意思就是，当我们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或者检讨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良心没有责难自己呢，那我们在神面前就无所惧怕了。现在我们看到约伯能够这样的理直气壮呢，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做过亏欠良心的事。弟兄姊妹，假如当你在做某件事情内心十分不安，也有许多控诉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就需要停止，不要继续行。但如果相反的，当我们做某件事情，我们深信啊，不但没有违反真理，而且良心也没有任何的责备，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靠主而行了。约伯也是这种情况，他坚持自己是绝对清白的。约伯除了再一次以公开的形式宣誓之外，他的第二段话就特别针对他的朋友，向他的朋友发出警告，这是关于对恶人的报应了。约伯认定他的朋友们呢，内心都有恶，不但没有关怀朋友，还讲了很多诡诈的话，就像恶人一般，要陷朋友于不义。因此呢，约伯就用以下的话来责备他们。经文呢记载第八到十二节，这是约伯对朋友的责备。约伯呢将他的朋友等同恶人，还有呢就像不敬虔的人，指明他的朋友呢必遭受神的审判。约伯认为他本人是明白神的作为的，甚至比他的朋友的那个了解更加深入，所以呢约伯就指责朋友说，他们本来也应该可以明白神的作为，但他们却说出呢如此虚妄，也就是诡诈的话来，令人失望。因此呢约伯在接下去的经文呢就讲出他所相信恶人的结局到底如何，就算恶人在有生之年仍然不见遭报，但这又如何呢？因为约伯认为他们所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至十一节。
在约伯记二十七章八到十二节，我们看到约伯从三个角度去看恶人的命运。第一个角度是，因为当神夺去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他们是没有指望的。第二个角度是，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也毫无希望。第三个角度，他们没有呼求神，也从来不以神为乐，因此呢，他们是毫无盼望的。约伯在这短短的表达当中，已经证明了他对神呢，有一定深度的那个认识。他不会对恶人妄加评论，也不会妒忌恶人，不会认同他们。约伯看透人的一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很快就消失，所得到的也只是短暂的可怜的一些东西。往下发展呢，约伯呢要更详细的讨论他对恶人命运的那种的悲叹哈。经文呢是二十七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在这里主要论到恶人必会遭受的审判，就包括恶人的家庭，还有他的后人会被刀剑、饥荒、恶疾所灭。第二呢，就是恶人积聚了很多财宝，但是承受的是义人。第三点呢，恶人的生命好像风转眼就过去，他们的住处和他们的性命都是脆弱短暂，并且呢被人轻视的。 从约伯的独白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对生命有一个很深远的体会哈。他的生命和生活的素质呢，在目前来说可以说是贫穷得一无所有了，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但我们还可以看到约伯的生命呢，仍然丰富，令人羡慕的。令人羡慕的地方乃在于他可以理直气壮，很有把握地说出自己一生所持守的一些的东西。而这个持守，他在过去是实在的活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方式，所以没有人可以推翻，没有人可以夺去。事实上，人的生命也并不在乎家道丰厚，乃在乎活得是否有价值，是否拥有平安和盼望。就算你得到很多物质或者是很多的享受，但原来内心没有平安呢，那你所拥有的财物也不会长久。约伯相当强调自己的正啊，是在于呢言语上的操守。这种操守呢，不是单单表面上的功夫，不说非义之言，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内心的态度，不说诡诈之语。他的良心也可以见证他的正直。当一个人的内心这样平安，没有内疚，没有自责，内心充满平安，蛮有自信的时候呢，就算要离开世界，也真的可以说死而无憾了。曾经有一位朋友，在他临死之前呢，他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呢得不到自己家人的宽恕。原来他年轻的时候呢，非常喜欢赌博，终日在外头流连。那么妻子呢，要独立养大家中的三个儿女，因此呢，妻子的内心对丈夫一直充满了埋怨。好了，这个朋友年纪老大的时候患了重病，于是他想主动的找自己的家人，希望可以一聚，但想不到家人呢不肯原谅他。就在他死前，他决志相信耶稣做救主，内心呢哇有平安，有喜乐，但还是呢带着这一个过去遗留下来的遗憾，就这样离开了世界。那很多人对丰盛的生命呢都有不同的定义的。在今天社会上的人，无论是哪一个的阶层，都可能是在追求外在的财富还有物质的享受，甚至呢会不择手段牺牲很多的东西，或者是牺牲人换来自己以为好的事情。但这些东西呢，却是转眼就会消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所追求的到底又是什么呢？你期望自己内心拥有平安喜乐呢，还是只渴望外表上有令人羡慕的物质的富足呢？人生呢，始终都会有一死的。但就像新约作者保罗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他很有信心地说，当他回到神那里的时候，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原来凡爱慕神的人呢，神都会赐他们这个冠冕的。所以但愿你跟我都能够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呢，活得丰盛，没有这个自责，也没有遗憾。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刚才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约伯对他的朋友一番最后警告，指责朋友们会遭受神的审判。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思想约伯对神的另一段的独白，而这段独白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论到智慧，追想过去的光景，感怀目前的境况，还有呢重申自己的无辜，而且列出种种具体的例证。现在我们先来一同思想约伯他对智慧的观点。我们打开圣经约伯记， 我们要看二十八章全章，就是二十八章一到二十八节，并且呢，请你现在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念出。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旷月，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看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造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造开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肥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呢，也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的。首先呢，约伯就赞扬人的科技的发展。经文是一到十一节，当中包括三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约伯论到人非常有智慧的深入地里头去找寻宝物。约伯特别指世人发掘出于呢这个地里的东西是靠这个毅力也靠牺牲的。约伯指出，当时开矿这个金银铜铁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不单这样，地里头也藏有很多稀有的产品，像粮食、蓝宝石、金沙等等。金矿呢，多数是来自阿拉伯地，银矿呢来自小亚细亚，铜矿呢来自以东地，铁矿呢出于约旦河边。当时的人不但深入的去寻找宝物，而人类的智慧的另一方面呢，第二方面呢，就是用各种科技方法去开采。因为要得到这些宝物需要很大的牺牲，这些物质是在地下的幽暗处，需要深入往地下去寻找才可以找到的，而被勘探的地方呢，往往是渺无人烟，飞鸟猛兽也没有到过。人类就不惜种种代价去发掘宝物。当这个勘探的时候，如果有水阻挡去路呢，啊，就要阻塞水源，这样呢，可能要付出人命哈，也可以是大量的啊一些的牺牲和代价。据说埃及人为了要开矿啊，就差派人到西乃半岛，那是全无人烟的地方，到那发掘开矿。但当地的天气呢非常的奇怪，而且缺乏水源，很多人呢因而死去，受伤有病的也难以计算。第三方面，约伯认为人表面上是有力量，可以动摇山根啊，使磐石呢可以啊凿出水来。但是约伯就反问，人的能力科技这样进步，是否真的代表有智慧呢？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人询问智慧之源的时候，无论是在活人之地 或者是深渊，或者是沧海呢，反应都说，哎，智慧不在这里。如果人想用宝物换取智慧，这更是天荒夜谭了。约伯就强调，并不在乎矿物的稀罕，而是在于矿物都有它的来源，所以呢，智慧也有它的来源，而一切的来源都在乎神。人的智慧根本有限，因为智慧之源才是最重要的奥秘。但是智慧之源没有人知道，无处可寻，这是无价之宝啊。表扬过人类的智慧之后，约伯就进入去谈论真智慧的这一部分。约伯继续论到真的智慧都是属于神的。经文的24到26节，约伯说，神是看透智慧并且查究智慧，坚立智慧的。因为神就是智慧的创造者，在他创造大自然，风也要由他定重量，水也要由他量度，雨露雷电都听从神的命令。因此呢，智慧原来有几个的特征。首先呢，智慧乃是无处可寻的。第13节，智慧的价值也可以翻译作智慧的地方，智慧的秩序，意思是智慧当然有价值，但它的地位与地方却无法寻到，因为智慧是属于天上的神的，人在地上或者地底下去寻找呢，也是一无所获。另外，智慧也是无价之宝。约伯说，人若用他所搜寻到啊稀有的东西想来换取智慧呢，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俄肥金呢，就是金的一个保证来源，是最够成分的足金。红宝石呢，是生产于阿拉伯南部。玻璃呢，是古代非常昂贵的东西。埃及腓尼基的玻璃器皿呢，也是最闻名的。珊瑚、水晶都出于海产。红碧玺呢，是非洲的宝玉。但约伯就说，人如果想用这些所谓的宝物来换取智慧的话呢，其实啊，这是对智慧的一种的侮辱啊。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约伯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指出拥有智慧的途径，而这个途径呢，也是唯一的途径了。犹太拉比呢，他们解经的时候就认为律法等于智慧，所以守律法就是寻得智慧。但约伯的观点不同，他说，一个敬畏神又远离恶事的人呢，才能够拥有真正的智慧。最后，约伯就讲出得着智慧的唯一方法，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竟然可以说出哈，得智慧的渠道就是要敬畏神，要远离恶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两个原则是否似曾相识。不错，这两个原则不单是约伯生活的一种的写照，也是呢神赞许约伯的话。你记得吗？在约伯记的1和2章里呢，神向撒旦夸奖约伯的那番的称许呢，就是这两样的东西，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这种的态度呢，是人在至圣的真神面前应该有的基本态度。有悔改的心，为了求神的喜悦，就存心远离恶事。原来约伯之所以过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生活呢，原因是他看到自己的有限，他也看到神就是那位创造者，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所以他敬畏神，也远离恶事。当人在生活中看到自己的有限，就会生出对神的敬畏。行恶的人呢，只不过表明他内心的骄傲、内心的顽梗， 愚昧。人往往是很喜欢，也是呢习惯呢要靠自己，所以呢过的就是愚昧人那种背叛神的生活。人到底可以做到什么呢？其实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人所做的还不过是环绕着这个地上的一些的成果嘛。就算今天科技已经很发达，可以登陆月球，又或者在太空啊放下很多的人造卫星，或者去啊探测外太空有没有生命的存在，但这一些作为呢仍然是有限的，我们所知的仍然是渺小的。因此呢有不少科学家都是相信耶稣的。当第一位太空人登陆月球的时候，他也说人算什么，他是引用了诗篇的内容的。当我们越发现知识的无边，智慧的无可限量的时候，人怎么能够不谦卑下来，在神面前俯伏，存着敬畏神的心呢？而当人有了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又怎么会肆无忌惮的行恶来得罪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要发现你内心是否真正的存着敬畏神的心呢，其实并不需要用尽舌头来描述自己内心境况的，只要看你的行为是否远离恶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你是否不会随便讲人的闲话，不会随意去讲一些侮辱人的话来呢？你是否尊重每一个人，又是否关心他们，用心去帮助他们？是否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尽力，而且呢是负责任的去做，不会随便的埋怨，又或者是自怜自卑呢？那其实生活上很多言语行为的细节呢，都已经足够且反映你内心真正的那些的态度。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怎样活呢？他活出来一定是一个正直，除去诡诈，过公义圣洁生活的这种的人。这些人才是在神眼中被看为有智慧的，有聪明的人。所以呢，但愿你我都可以被神夸奖，是一个敬畏神并且远离恶事的人。那么呢，将来我们也一定可以拥有永生的福乐。